欢迎来到小熊有声的世界，走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有声的三国时代。张飞在城楼上擂鼓三通，让关羽把蔡阳给杀了。如果三通鼓打完，你把蔡阳斩了，就说明这哨人马呀不是你带来的。要是三通鼓敲完，你斩不了蔡阳，那就不用问，是你带着这支人马来取我的古城。逼得云长啊万般无奈，他只好提刀上马。城头上这一通鼓还没打完呢，云长用了一个敲刀计，就把蔡阳给杀了。然后把蔡阳的手下执掌大道旗的那个军校捉住。关羽亲自问了他几句，说道：你们这个蔡阳将军他从哪儿来？这个军校才说啊，
哦，我家蔡阳将军听说汉寿亭侯你在黄河道口把他外甥秦琪给杀死了。当时老将军蔡阳要给他的外甥报仇，向曹丞相请兵要追杀你，曹丞相没答应，不让去。后来刘辟和公都复占了鲁南，我们蔡老将军又向丞相讨令，说要把鲁南收回来。我家丞相这才给了老将军蔡阳一哨人马，让他收回鲁南。我们的兵马刚走到这儿，探马禀报蔡将军说，前面有一队车仗，保护车仗的人正是你汉寿亭侯关云长。老将军一听这个信息，他说这是天助他也，给他外甥报仇，急不可待的就举兵过来了。他这才从后边追你，不上鲁南了，就这么一个来由。
云长问明白之后，他告诉这个掌旗的军校，你看城楼上这个将军看见没有？
那军校一看，哦，看见了。
这好了，你就把方才对我说的这些话再对这位将军学说一遍，一字不许差。
遵命。
云长这才告诉马童把这个掌旗军校给送了去，送到张翼德的跟前。张飞又问了一下，这军校把刚才说的这番话呀又从头跟三将军学说了一遍。三将军张飞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好险呐！方才我没等二哥云长把话说完，我差一点一枪把关云长给挑落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不冤枉我二哥了呀。大哥刘玄德知道了，他也不能轻易的放过我呀，还不得跟我拼命呢。张飞想到这儿，跑来一个探马，
启禀三将军，大事不好。
什么事这么惊慌？
有打南门外跑来几十匹坐马，马上一个个佩刀带剑，他们风驰电掣直奔我们古城而来，请将军定夺。
张飞吃了一惊啊，心说怎么，难道又是曹兵？刚才在城外边云长二哥杀了蔡阳，怎么又是曹兵呢？不是曹兵，那哪儿来的这么一股人马呀？
你可曾看见他打的是哪家旗号？
启禀将军，没旗号。
张飞一听这还麻烦了，这哪儿这么股子兵啊，没旗号就奔我这儿来了，
赶快迎敌。
不管怎么回事也得出去看看呢。他飞身上马，提丈八蛇矛就直奔南关来了。来到南关城这么一看呢，只见从对面霹雳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，为首的有两个人。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，这两个人是赶快的滚鞍下级啊，由打马上就跳下来。后边那些人呢，也把马匹给勒住。等前边这俩下了马，来到张飞的跟前，深施一礼：
三将军，您一向可好？
啊，张飞一看，哈哈，他乐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认识，感情啊，是糜竺、糜芳两兄弟。
哎呀，是你们呐！嗨，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。
张飞翻身下马，
哎，这都什么人呢？
这些是我们带了些从人。哎呀，徐州失散之后，你们上哪儿去了？
三将军，我们能上哪儿去呀？糜竺苦笑一声啊。
哎呀，不瞒三将军你说呀，我们都回老家去了，到老家避难去了。最近呢，我们那儿去了些客商，这些客商啊都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，一说这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，这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，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。嘿，果然是三将军。现在啊，我们已经打听明白，我们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呢，简雍也在那儿。三将军，您都知道吗？
哎，我也是才听说呀。嗨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二位皇嫂已经到了古城。
糜竺、糜芳一听啊，喜出望外。
哦，二位夫人也到了，他们是从哪儿来呀？
是由，嗨，张飞一想啊，这事儿还没法说呢。走吧，咱们一块儿说去。
一边进城啊，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边的事儿啊跟糜竺、糜芳说了一遍。两兄弟这么一听，
哎呀，三将军，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？
哎，委屈了。哎，有点有点啊，我看二哥也挺难过，他不过这事儿也不能让我这么想啊，你说搁你这儿怎么办呢？
可也是啊。他们一边说着，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，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。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，说了些离别之情，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。张飞一想，二哥不理我，这怎么办呢？不理我，我就在后边跟着吧，反正啊，早晚得理我。来到厅堂，互相都引荐完了，大家都坐下了。这位三将军没敢坐，规规矩矩的在边上站着。二位皇嫂啊，这才当众叙说，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，怎么降汉不降曹？后来啊，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，云长这才挂印封金，千里走单骑，保护着我们姐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喜欢小熊的话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加关注。